今天很开心，因为有人，就是有读者呀，怎么又说到读者了？就是有听众啊，在《金瓶梅》那本就是书下边呢有留言，讨论到应伯爵。其实《金瓶梅》里边应伯爵这个角色呀，蛮讨人厌的，一开始哈，但是你把整本《金瓶梅》读下来以后，再仔细的回味的话，就会感觉这个人还可以。第一，他没有做过恶事。西门庆杀武大郎他没有参与吧？西门庆做坏事的时候也就那几次啊，书中写的哈，但是都没有应伯爵的影子。应伯爵更多的是跟西门庆什么谈生意，帮闲嘛，他就是一个帮闲。谈生意，给他介绍一些高利贷的一些借高利贷的人。啊，介绍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意往来，而且啊，这个人学识是比较渊博的，或者说三教九流，他是比较精通的啊，一些犄角旮旯偏门的一些知识面啊是比较很广，所以说在西门庆这边啊，每凡吃酒必叫应伯爵，所以说帮闲嘛，啊，在西门庆家里帮忙。当然啊，平常里也可以捞点油水，养家糊口。总体来说呀，应伯爵应该是明朝那时候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然后才会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。啊，就是在富户家里啊，没事有事没事过来帮忙什么的，帮闲嘛。有了这个社会阶层，就会有这一个社会阶层的一群人。这群人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自己的一种啊性格也好，或者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标志也好啊，然后反过来形成的这种性格呀，这种标志啊，也就把他们固化在这个阶层里的。你看应伯爵其实也在这一个怪圈里边，他只能做帮闲，就帮闲而言他是很专业的，但是你再让他做什么其他的，其实他就做不了。这是一个人的悲哀，因为帮闲具体来说是为别人服务的，要懂得察言观色啊，要懂得委曲求全，要懂得面面俱到，把各方面的关系啊都要维护的妥帖，要让自己的雇主啊，当然雇主可能不精确哈，就是让自己服务的这个阶层啊，就是以西门庆嘛，要让他满意。所以说西门庆跟应伯爵虽然关系我们看十分的要好，十分的要好，跟兄弟一般，但是应伯爵从来没有，注意啊，是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身份。在西门庆面前呢，他从来没有越过雷池一步，所以说他是很懂得自己是什么角色的，跟自己的角色定位他认识的很清楚。啊，统观整部《金瓶梅》哈，应伯爵何尝又不是我们社会啊日常中生活中的人的一种缩影呢？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如意事，都在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下边，啊，跳不出去，然后也很悲哀。其实，在这种状态下，特别是明朝那时候啊，当然写的说是宋朝，其实就是明朝。应伯爵还能守住自己为人的一个底线，不去做恶事啊，反而做一些处处为人周全他人的一些事情。包括西门庆死后他就是介绍潘金莲呢啊，介绍春梅呀，包括介绍其他的一些小厮啊，脱离西门庆的家，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主顾。你说他做的错吗？就西门庆跟他的交情而言的话，这是有点白眼狼了，有点忘恩负义了。但是就他这个社会角色来说，他是在帮人呐，帮这些小厮，这些女性同胞们啊，脱离西门庆家，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栖身之所。整体来说，对这些人来说是好的呀。所以说，应伯爵这个人呢，初读特别讨厌，因为在这里边啊，他是我们不想称谓的那种人。但是再仔细的咂摸以后， 就感觉这个人呢也很值得同情，因为他是我们每一个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每一个人的一个缩影，在里面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会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。人在自己的潜意识的深处最讨厌的人是谁呀？就是现在的自己，大多数人啊，大多数人。所以说为什么会讨厌易墨爵，最后又会同情他，就在这里。